你不要说，哎，我一出家就要跟广清老和尚一样，跟薰英老和尚一样，然后跟谁一样，跟谁一样。我们是目标在那里，但是你总是要一步一步走吧。好，你不要说一步登天，然后就跟着人家吃水果，然后不睡觉，然后变成说成天昏昏沉沉，走路像佛像。那个轻飘如风一样，因为没有吃五谷杂粮啊，就吃个水果，然后身体又太冷，整天想跑厕所，那搞得都连修行都修不下去。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我们的这个烦恼，还是最根本是要靠修行力啦。那这个对于这个法门的这个精进呢，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看有些人他很精进，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成就者，他的这个我们看他的传记，他整个修行的过程他非常的精进，然后我们就是觉得说有为者应如是，于是我们也在想说，我决定这个一盘腿坐起来，我这个两个小时不下，绝对不下坐，就是你根本没有打坐的基础跟这一种体验的时候，结果2个小时之后昏倒了，哦，还人家还赶快把你又什么又摇又喝水又按摩的把你弄醒，哦，那我们要知道说，其实在法门上的精进也是这样，他为什么能够吃苦呢？他为什么能够说，他明明他这个禅修也还没有成就未到地定啊，也没有成就这个色界定啊，他还没有到这个登地，可是他也没有成就这个禅定，他为什么愿意说就是做个几个小时？那通常就是说，他本身第一个当然他修习力道，那不用讲，修习力道的人他可能一天做个二十个钟头他没有问题，他今天少做，他反而觉得他不是这么舒服，不是这么自在。那修行力道的人不用讲，那如果说我们修行力不到，他能够这样子勇猛，他是为了什么？就是他多多少少对这个法他要有一些体验，他有一些体会，哦，像我们过去看我们的师兄啊，哦，就是他呢这个很喜欢打坐，哦，其实也是就是功夫还没到嘛，所以他利用所有的机会，只要是坐着的时候，坐公车啦，坐火车啦，只要是坐的时候上课听课，他就是盘腿练他的腿，就是因为他想把这个赶快的，哦，有一所成绩。那人家那个是怎么可以做到呢？你看到他，哎呀，他怎么会整个那个腿都贴满了沙龙巴士，哦，结果原来就是装欧车啊，这个熊贵桃，哦，可是他那种东西为什么可以那样？因为他在做的时候他有体会到，就是那个体会很重要，他有体会到这一个少分的清安的时候，他愿意要，他有那个动力要去追求，他有那种信念，你心里自己发起来的这一种驱动力，他想渴望从这个他相信说他再忍受一点点苦，他可以得到那个这个无可名状的快乐，他是那内心有这样驱动力，他愿意做到那个双腿这个他还是很高兴，他要这样子做。或者是说他本身对这一个法门，就是对他的老师，哦，非常的有信心，他有他那个内在的信念力的时候，他才有那个驱动力。可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只是说为了应该，哦，那好像要成就就是要像他这样，要怎样呢？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因为从内在的这种信念，哦，这种驱动，这种发起的信心跟欢喜心，或者是说我们本身对这个法门修行上面有些微的体验的时候，而是为了说其实我们并没有真实的内在的这种驱动力，只是说好像应该这么做，哦，那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哦，快速进步，或者必须要这样做我才能够成就。那他内在没有那种欢喜心，没有那种信念，没有那种觉得说我一定要这么做，我一定要这么干，我欢喜，我即使呢就是这个全身都凹陷啊破皮我都高兴的时候，他苦做苦熬的，他其实很难受，哦，他这个是他在对他的修行。所以我们在这个道前基础里面讲嘛，你是修行要见好就收，哦，打坐呢见好就收，刚开始我如果5分钟很舒服很开心觉得很喜悦，那你就不要说一定，哦，做到10分钟，那个做到10分钟已经不开心了，那我们就赶快停，哦，就是慢慢一点一点加强，慢慢一点一点加强，可能以后你就可以做到10个钟头。就是他内心他欢喜，他愿意再忍一下，是他内心起的那个驱动力，而不是说那我他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他出家已经都3年了，我现在才出家，那我必须 想要比他要更努力嘛，所以他现在可以做两个钟头，我肯定也要做两个钟头。这个是从比较来的，不是我对这个修法的这种需求，或者是我有些微的体验，我欢喜去做的时候，他那个就是一种压抑的一种痛苦去熬的。然后他下次呢，我们在那个道歉记录讲说，你如果是这样，你可能做一次一曝十寒，下次看到那个坐垫就只想吐，因为就觉得那个记忆太不好了，太难受了哈、哦，就是找出千万种理由说，人家找我们去禅期说，哎呀，我那个这个没有办法请假，太多天了哈、哦，其实是有假期的啊、哦。他说，那不然禅三好了啊、哦。后来禅一说，哦，我最近家里事情好多啊，就是心里面呢总是要去逃避，因为他当初的那一个心啊。欢喜没有到那个程度，结果是强迫自己，强迫到后来，它就变成一种反作用力。哦，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不管是对治这个烦恼，哦，或者是呢，在我们的修行的真相上面，我们都不要，哦，就是比较用强迫的方式，哦，不管是压抑啊，或者你强迫自己去苦啊，哦，我们尽量呢，哦，就是不主张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对这个修行不能说是一种健康的修行，哦。那这些都是因为呢，我们这个我们刚才讲说，诶，他为什么哈，就是没有办法升起出离心，为什么呢？他这个没有这个压抑他的这个欲望啊贪念呢，就是过去太纵容啊我爱，没有修念死无常跟出离心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你要对治，你没有对治呢，就是一直的去纵容，但是我们也不要压，你要用正确的修行方法来对治啊。那或者呢，曾经冒犯或伤害到诸护法，以致呢产生呢重重的这个障碍跟干扰。所以如果说我们有这些现象的话，也要这个提醒自己哈，知道呢这个原因是怎么来的，那也要多修这个念死无常，还有修出离心，来除掉我们这个贪爱跟欲求。那其实只要我们认真修行，我们过去呢即使呢曾经有一些过失，可是只要我们肯这个就是改过。哦，认真的来修行，护法其实一定会护持我们，因为他就是护法嘛，护持这个修行佛法的人嘛。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比如说这个修行的时候啊，哦，这个昏沉啊，哦，我没有办法观想，哦，或者是这个听经的时候啦，特别的这个疲倦呢，它有时候它是一段时间哈，就是一个业气。过去呢，哦，除了说是太疲倦啊生病的那种种种的原因之外，它就是一个业气。它这个当我们啊一边修学一边修学，这个业气越来越轻的时候，它其实因为我们的心智会越来越清明，哦，心智会越来越清明，然后我们就是这种昏沉性呢，它会慢慢慢慢的呢就会清除掉清净掉。哦，于菩萨智慧光明门中心生止息障，因为心生怠惰，所以呢，哦，就是没有办法升起，哦，求取智慧以达解脱的这样的一种心。于菩萨念力中心生劣落障，哦，由于他呢意志薄弱，因此难以成就，哦，菩萨的正念力。说念力，念就是铭记不忘嘛，哦，那他的这个心呢非常的这个磊落，哦，心力非常磊落，所以他这个念力没有办法，哦，坚固，没有办法持续。于如来教法中不能住持障，哦，因为过去仇恨的心态，哦，那一向呢漠视看清佛法，哦，每当呢生命中呢，哦，要有所弃舍弃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舍弃佛法，所以才会不论如何用功的修习佛法都没有任何的进展。好，那当然我们应当啦，哦，就是说我们现在认识这个佛法的价值，应当是把它放在第一位才好，哦，因为呢如果说我们总是呢把这个佛法，哦，就是这个气势，就是说一旦有所比较的时候，哦，一旦有其他的事缘的时候，我们总是把佛法放在后面，哦，比如说我们说在生命的这个就是攸关生死的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就是一种考验我们，哦，可是不要说这个攸关生死的这种时候了，就是说有重大事情的时候，哦，其实很多这个师兄师姐啊，哦，学佛修行很多年，可是当这个碰到比如说他家庭的重大变故，或者是他这个事业上的这种重大危机的时候，他呢就是非常焦虑心急的这种状况之下呢，他还是就是可能要请这个那个这个 道师帮他做一点什么事情，或者呢改改运，或者呢就是说去算算他的命势，现在该到底该怎么做，还要请那个我不知道，就是好像就是有些会请那种不知道民俗的还是道士的，就是会来家里调一调啦，看是调这个祖先牌位啦还是什么，我就是他就是会寻求这个世间的这些帮助，或者呢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会用他自己原来的这个方式，因为他对佛法其实信心还不具足，然后就是他不敢说信任说我就是这样子修诸功德在皈依三宝这样子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所以他总是呢就是说好像是我们说一个 part time 的业余的学法者，就是他那个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佛法呢的做法先放在后面，或者我全部都做，这样我还是比较安心一点的，就是说佛法我也多少做一点吧，但是其实他在心态上面他是不是这么相信的，也不觉得说真正说佛法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帮助，其实并不是这样，他反而觉得说有一些作为啊，看看去说做一些什么请那个道士修一些法或者是做什么的，一些很多啦，我不是很清楚，就是我们世间有很多的善巧方便嘛，就是他那些做法那他去寻求那一些，实际上他去做他才会觉得说他这样好像才会比较安心，所以他就是这样呢，就是他其实是把佛法是敬佩莫做的，那其实我们这个从每一天来看，我们刚才讲说其实如果我们把一生看作是一天一天的累积的话，如果你一天珍惜了把握了，你累积一天这样子一天一天的这样累积，你这一生呢其实也就不枉费，那同样的就是我们这个缩小来看说，我们在一天里面呢就是说这个舍弃佛法的时间多呢，还是说以这个选择佛法的时间多，我们也可以看啊，就是我们也许说有什么事情那下班的时候，比如说像现在各位就是下班的时间呐或者是这个假日的时间呐那到底我是要去道场听经闻法，还是说我要去跟朋友聚会，还是我上班了一天非常的辛苦，就是好像很想要放松一下松懈一下，回去看看片子吧还是那个电视台电影台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啊上课已经上到一半了，结果他现在这个电视这个时间点就是好像要播放那个我最喜欢看的那个韩剧的某某的这个片，听说很有名，那心里就开始煎熬了，我到底该上课有一段时间了嘛到底是要在家里看那个呢，还是来听经啊就是会有一点小煎熬，这是很粗浅的，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自己去检视，到底我是选择佛法还是我是选择就是说世间的这些，这不是说我们在家才有其实我们出家也有，我以前我们之前有一个这个就两个师兄嘛就是因为我们出家都是说男众女众前面出家后面出家全部都互称师兄嘛，那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讲说方便，我们就说这个早出家的是师兄，晚出家的这个师弟嘛，就是这个道场里面这个师弟啊常常就跟这师兄讲说师兄你到处去参访学习，你有机会也要带我去嘛执事的关系嘛，常常跟这个师兄他要去这个多多去这个学习啊那有一趟呢就说好吧这一次有一个机会，我们就是去这个南部要去这个闭关两天参加两天闭关去学习他的这个闭关他们法会是怎么办的，就讲好了，这个师弟很高兴啊，结果呢这个过了不久天啊不久之后就跟这师兄讲说，因为他住南部嘛这件事情就跟他这个母亲讲说他家里的母亲，结果就说师兄啊这个我现在就是刚好那一天有另外一个活动，那这个我妈妈说听到我要回去要这个请我吃这个南瓜火锅，因为这是我最爱吃的，你说这个时候是他当然啦就是说商量讨论一下，那各位你们想他最后是到底去参加两天的闭关还是去吃南瓜火锅， 是啊，因为我刚才讲说修行不要太压抑嘛，哈。但是呢，因为他既然已经讲了，就表示他想要去吃南华火锅，就是这个很久没有吃到了。然后这个我们就在道场出家也不常回去嘛，哈。就讲了，那当然讲了的意思就是我好像蛮想回去吃一下南瓜火锅的，知道吗？就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的这一个，你不要不是说哎呀只有我们在家，其实都是一样，你在修行的任何阶段，你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是在面对抉择嘛，我到底是抉择佛法还是抉择我要去做这个我预想要的这个事情，所以可是如果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个反思，是不是因为就是说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我们总是舍弃佛法，我们总是选择我们想要做的那些事情，所以使令我们学佛也的这个进步就是比较缓慢，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学佛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都是要不断的去反省，就是说我学佛好像也不少时间了嘛，哈，就是可能也两三年，甚至多少年啊，八年、十年了。可是觉得说碰到事情啊，好像佛法对我不是很受用，哈，我总是还是用我原来的那些方法，然后就是一直没有办法用这个佛法它的这种智慧啊，它的这种方式啊，哈，来真正的让我放心的去处理我的这个问题，哈，大部分我可能还是用我原来的方式，或者是说找我的朋友啊，看是可不可以去改个运，还是怎么样哦？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没有真正的落实佛法，然后把这个佛法当作是就是说一种就是比较消遣式的一种哦，就是所谓的消遣，不是说把它当作娱乐，而是说它总是敬陪末座的哦，总是敬陪末座，所以我们修行的这个进展很慢。好像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这个老菩萨，好，他可能有些是在大陆的哦，他们那个修学佛法，你看他们出来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怎么这么，就是会觉得很惊讶，惊讶之后呢，觉得就是惭愧，说哎呀，他学佛，我学佛，他学佛两年，我学佛二十年，他怎么是这个样子，我怎么是这个样子啊？他怎么看起来就是一个好像活脱脱的这个学佛一辈子的一个老人啊？哦，就当然。可能他过去呢这个善根真的栽培的这个很深厚，只是说这一生呢遇到比较晚哦。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说他们今天呢、啊、我们再去观察他的这个学佛修行，他是这个在一学习之后他对佛法的这种心现恭敬，然后一心的投入哦，我们说这个那种通身靠倒的那种心情，那种态度，那种专注，他难怪他学佛，他甚至才几个月，一年不到，他整个那个气氛就不一样了，整个就是一个有道气的人，那整个思维讲话跟人家在一起，人家就是对他呢，就是感受呢，就是说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他是一个有修行的，就是可以做到那样子，那就是因为在他遇到佛法之后，他所有一切他都是先以佛法为导向。那我们可能一开始也是就是学佛一年，佛在这个眼前嘛，那慢慢慢慢我们就是淡化了这一份的这种积极性哦，这种法喜慢慢慢慢慢慢的就是已经呢没有这么的这个，没有这么的就是这么追求，然后如果说我们的修行呢没有就是说一定的进展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挫败啊，沮丧啊什么，然后有时候那个精进力就提不起来哦，所以在越来越好的话，我们会这个进步得很快。可是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进步很慢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如来教法中不能住持，就是总是呢他总是敬陪末座的。其实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很多都是当佛法跟这个现实在做角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自己也有很多的例子，都是到最后呢就选择了说我还是先满足我线下的需求吧，因为先不要压抑得太厉害，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对治，就是对我们出现的烦恼要做对治，那一定如果这个东西太 就是我们这些烦恼太炽盛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啊，有所作为不是压抑它、打压它那些，就是要用正确如法的去对治它、修行，把它这些势力减弱，那我们的这个用功精进啊，才能够得力啊，才能够说。不会挫折到最后我们就放弃了，就像这边我总是选择这个世俗的这个现实的哈、哦、这个，因为我在佛法上得不到说我觉得明显的利益，我得不到我觉得说真正的欢喜，我、哦、真正觉得说能够让我放心跟安乐的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先到这边，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诵经的时候那其他的经不会这样子吗？对呀、啊，其实很多人，尤其是诵地藏经，很多人会有这种状况。但是你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到后来你会发现，你那一段也不会昏沉了。对啊，所以处理的方法还是这样，不用特别的处理，你就是坚持下去。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就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不管它。就是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然后就好了。然后也有很多人，他不只是念地藏经，或者是他刚开始在学佛的时候，开始在诵经的时候，也是就是只要念经就睡觉，只要念经就打瞌睡。其实我最初的时候念经也是打瞌睡，连那个金刚经那么短一部，我还用手拿着，然后睡着在那个大殿里面，心里就想，我这种人大概没指望了吧？那时候刚接触的时候，然后那时候那个还要这个，那个什么出家之前要什么要，我们都就是都要什么拜忏啊。那每次拜念的时候，哇呀，怎么这个忏念忏怎么从来没碰过这么痛苦的事情？觉得好累哦，然后好想睡觉。其实出家之后，这个忏怎么念起来？法喜充满呢，你都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就是好像够了，到了那个量的时候，就冲破去的那个业气就好像豁然开朗，然后每次念难欢喜啊，就是精神就很好。这个咒本身没有过坏，可是就是说会贪着这个功德。其实我们说，即使是为了要回向给众生，也是会有贪着的这个问题。所以你为什么说我们在那个道场，他在施食给那个恶鬼，他用七粒米，然后七粒啊，那有些人会想说，那不然我用一坨一碗这样是不是比较好？那到时候可能就会，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会一桶一缸，是不是？就是说，所以在我们这个咒语里面，的确是有这样子的，甚至说你在念了什么之后，它都是。一切就是清净的，都是会有。可是这个增长咒嘛，哈，就是怕会有这样的，他不会特别去，因为其实我们大乘法他重视的哈，就是特别重视我们这个智慧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着在这个说这个多少遍多少遍哦，上次给大家结缘的那一本孟老和尚的那一本念佛，它里面有讲到。就是有这个老菩萨、啊、就是拿着那个篓子啊，一天啊，以前没有这个计数器嘛，也就一天啊，就是念了多一个佛号就丢一个那个不是那个米嘛，好，就这样，还是豆啊，就是他那个五谷杂粮就丢。后来这个佛啊，这个净愿师兄他读很多次，佛就跟他讲说，你就36亿啊，这个多少的这个佛，你就不用这样丢来丢去啦，念一句就可以整个搬过去的，他就是要破他这对这个数字的这个执着。其实真正能够无量功德的是离开数字的这个东西，就是离开的数，因为我们其实讲这个真正佛法的这个来讲的话，在唯识说这个数字它也是不相应心法，它不是真实有的，它是我们相对观察相对的有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就是说，你说这个我们刚开始在念佛，我们可能一定要定个数字，是其实我们这个定数是怎么呢？就是要让自己不懈怠，这不叫是重点。如果说他已经不懈怠了，他根本20-60都在念，甚至他晚上不睡觉都在念，他就不用那个根本不用那个数字。那个数字只是激励我们，然后就是给我们一个怕我们懈怠。那所以他这一个你说真正无相的功德，它才是真正无量。所以我们大乘佛法它重视的是般若的智慧。如果我们能够破，就是 破除我们对这个种种执着的这种种种知见的执着啊，那种情绪的执着，我们说三种惑嘛，见思惑啊，尘沙惑，无明惑，我们能够真的这样三惑都破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其实你一句佛号还不止36亿嘞，你可能就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他重视的是这个，不是在那个数字上面。所以密法它很多，它是方便法，方便法它是建立在这个根本就是般若的这个基础上面。你有这个般若这个基础，它的方便法，我们刚才讲根本智，你再去运用厚德智的时候，它是有无量的这个变化。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根本智的基础的时候，我们会着在那个方便法上面。所以为什么不强调这些东西？其实你平常还是可以用，但是一样嘛，就是说。像我们说念一部经的功德，假这个人念跟那个人念功德不一样。比如之间一个成就者，他念一句佛号，跟我们散乱心念佛，不要说普通散乱心念佛，念100句抵不上他一句。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越有智慧越大的这个成就，他们这个形式上的做法很少，其实他超度他也不用很多的那个仪式，他其实他的那个心念直接可以跟那个亡灵沟通，直接可以帮助他，直接可以超度他。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很多时候他是要让我们旁边的人安心，他必须还要做一些仪式。这些仪式是有他的道理的，可是这个道理还是就是说要看你做的人他的功力的。所以一样啊，就是说你即使今天念那个加持咒啊，就是增长咒那个变异咒。一样嘛，它会不会变异还要看我们的心念。对，所以最重要还是修行力，它是可以用，不是不能用。对，像我们讲说，极真怀珠它有不同的合适的念珠啊，一样它能够帮助，是有一些争议的作用，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个人的这个修行力跟这个心念力，它是真上，的确一定是有真，就是没有着相，其实会更就是比较好。如果说是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经本啊，就是通常我们经本带在身上也是要另外的，就是要把它包起来。对，就是说你另外的袋子，对，因为你我们常常拿进拿出，然后跟其他东西碰在一起，它容易脏。那甚至有一些东西它比较利，它会被弄到，所以通常要保持它的清净，我们还是就是会另外弄一个什么袋子啊，不一定是什么袋子，甚至就是说把它跟我们皮包里面的东西或者我们书包里面的东西做一个区隔，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当然现在的洗手间是其实都是很多也闻不到什么味道，然后好像也还扫得蛮干净。就是如果说我们有办的话，我们就不要带进去，如果真的不得已的话，那我们就把它收好。对对啊，对对，动机不一样。就近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一声佛号啊，一路而跟永成道走，就是都是一个这个成佛的一个因缘。但是如果说我们最初的发心是清净跟是一个杂染的话，它可能就是说一个它可能比较迂曲的道路，那一个呢它可能比较直接的道路，但是究竟来讲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到这边。